找到了我们一起同声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到第十二节，一起。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凡给他石头呢？求鱼，凡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感謝神，今呢個週末有200多位弟兄姊妹喺 Pinebrook Retreat Center 喺賓州嘅退休營地。
很感謝神，這個週末有200多個弟兄姐妹一起到 Pinebrook 的退休營那裡一起有退休會。
無論係老人家小朋友都玩得非常嘅開心。
無論是老人家小朋友都玩得非常的開心。
梁牧師都係有非常好的信息和我们分享。
梁牧师也有很好的信息与我们一起分享。
今天我们早上吃过早餐之后就从Pennsylvania 开车回到美德教会。
今天早上我们吃了早饭以后就从 Pennsylvania 开车回到教会。
一路都非常顺利，见到神的创造，很美丽的大自然。
一路都非常的顺利，看到神的创造，很美丽的大自然。
感謝神俾我哋好好嘅天氣。
感謝神給我們非常美好的天氣。
好高興弟兄姊妹，雖然喺呢個週末好多人去旅行嘅時候，我哋都翻到嚟美德教會一齊敬拜。
雖然這個週末是個長週末，很多人去旅行，但是還是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回到教會一起來敬拜，很感謝神。
今天我同大家所分享嘅信息。
今天我所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係從聖經幾處嘅經文一齊嚟到思想神嘅善良。
是从圣经里面几处经文一起来分享神的善良。
我将几段的经文都印咗喺程序表的后边，方便大家来到一起睇一起听。
那这几段的经文都在程序单的后面都印出来了，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起来听。
人生是有很多不公平的事。
人生是有很多不公平的事。
有些人天生健康，
有一些人天生很健康，
有些人天生就残废，
但是有一些人天生就残废，
有些人寿命很长，
有一些人寿命很长，
活到九十岁一百岁，
有一些人活到九十一百，
有些人在青年或者壮年的时候就离开世界，
但也有一些人在青年或者是壮年的时候就离开了世界。
在我们教会当中亦都有一位壮年的弟兄很早就离世了。
在我们自己教会也有一个壮年的年轻人就离开，很年轻就离开了世界。
我们心里面常常会有一个问题，
我们心中常常都会有一个问题，
不公平，
是不是很公平？
小孩子常常都会这样问，
小孩子也会常常的问，
对自己父母来质问，
也会问我们自己的父母，
为什么我们轮隔离轮舍这个小孩子父母俾佢出去玩，但我唔可以呢？
他会说：为什么隔壁的邻居的爸爸妈妈让他们出去玩？为什么我不可以到外面去玩呢？
当我哋遇到不公平嘅事，我哋常常会有不同嘅反应。
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常常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反应。
可能我哋会埋怨，
可能我们会埋怨，
或者愤怒，
会愤怒。
但我哋亦都可以凭信心去突破呢啲困难。
但是我们也可以凭信心来突破这些困难。
相信神所安排的一切都是为我们的好处。
相信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都是有为我们的好处。
人生是不公平的。
人生是不公平的。
这个是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事实。
旧约的约瑟他有十个哥哥。
旧约里面的约瑟有十个兄弟姐妹，十个哥哥。
十个哥哥妒忌约瑟，所以将他掉咗落井里面。
十个哥哥妒忌他，所以将他掉到一个井里面去。
后来将他作为奴隶卖咗去埃及。
后来又将他当作奴隶卖到埃及去了，
非常的不幸，
非常的不幸。
这位年轻人约瑟对他的主人很忠心，
这个年轻人约瑟对他的主人非常的忠心。
他在埃及服侍一个有钱财的富翁，
他在埃及服侍一个很有钱的富翁，
但这个富翁的妻子诬告他，结果埃及要被拉去坐监。
但是这个富翁的妻子诬告他，让他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坐牢，
很不公平，
非常的不公平。
但约瑟相信神是良善的，
但是约瑟相信神是良善的。
约瑟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约瑟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人生是不公平的，
人生是不公平的，
但是神是善良的，
但是神是善良的。
可能大家听过英文有一句说话，
可能大家听过英文这一句话，
Life is not fair, but God is good.
生命是不公平的，但是神是善良的。
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见很多经文讲到神是良善的。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经文都讲到说神是善良的。
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 所信这位神是怎样的神。
作为基督徒，我们 要知道我们所信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
我们对神的认识会影响我们的信仰，
我们对神的认识可以影响我们的信仰，
跟着又影响我们的行为，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
今天的教会常常有一个毛病，
今天的教会常常有一个毛病，
就是将神看得太低了，
就会将神看得太低，
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都软弱，
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常常会软弱，
教会都软弱，
教会也软弱，
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去认识神，
因为我没有真正的认识神。
如果一间教会要兴旺，
如果教会要兴旺的话，
如果一个信徒要兴旺，
一个信徒要兴旺的话，
必须要对神有正确的认识，
必须要对神有正确的认识。
这个是基督徒人生最重要的任务，
这是基督徒人生最重要的任务。
在马可福音第十章，
在马可福音第十章，
在大家的手上的经文里面有记载，
在手上的经文这里，第一个经文记载，
当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耶稣的面前，就问他，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
良善的夫子，
良善的夫子，
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
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耶稣在这里指出，
耶稣在这里指出，
全世界当中只有神一位是良善的。
全世界当中只有神一位是良善的。
什么是良善呢？
什么是良善呢？
良善是指到仁爱亲切。
良善是讲到仁爱亲切。
用现代的话来讲，良善是知道有好的心肠，有人情味。
用现在的话语来讲，就是说良善的人就是 有人情味，有仁慈的心肠。
在诗篇119篇第68节，
在诗篇116篇第119篇68节，
诗人说，你本为善，
诗人这边说你本为善，
神的本性是良善的，
神的本性是良善的，
所行的也善，
所行的也善，
神的本质和神的行为都是良善的，
神的本质跟他的行为都是良善的。
有些人的行为良善，但是本质不良善，
有些人的行为是良善的，但是本质不见得是良善。
有些有钱人可以捐钱去慈善机构、医院、孤儿院，
有些有钱的人他可以捐很多钱到慈善的机构，去医院、去孤儿院，
但背后可能他是贿赂的，是欺骗的，
但背后可能他是有目的，有想要贿赂或者是想要欺骗的。
行为良善不代表本质是良善，
行为良善不代表你本性是良善的。
但圣经说神的行为一个本质都是良善的，
但圣经这里讲到他的行为跟他的本质都是良善的。
有些小信的基督徒不相信神是良善的，
有些小信的基督徒不相信神是良善的，
所以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担心
所以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有时候会担心
神会不会将不好的东西赐给我们，
神会不会将一些不好的东西赐给我们呢？
例如我们选择对象的时候，
当对于我们在 选择对象的时候，
会不会担心神将一个又丑陋又恶的丈夫或者妻子赐给我们？
神会不会将一个又丑 又恶的丈夫或妻子赐给我们呢？
我们顾虑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
我们顾虑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
神是良善的，
神是良善的。
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马太福音第七章，
刚刚我们所读马太福音第七章，
耶稣说到你们虽然不好，
耶稣说虽然我们不好，
但是尚且知道拿好东西赐给我们的儿女，
但是我们尚且知道将好的东西赐给我们的儿女。
不好不完美不良善的父母，
不好不完美不良善的父母，
尚且都知道将好和良善的东西赐给我们的儿女，
尚且知道将好将良善的东西赐给我们的儿女。
当我们问儿女去哪里吃饭的时候，
当我们问儿女说要到哪里去吃饭啊，
小老哥很多时候麦当劳啦，
小朋友常常都说我们要去麦当劳，
但父母知道呢吃得油炸的薯条啊太多呢对健康不好，
但我们做父母知道说吃薯条吃油炸的太多对小孩子不好。
父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良善，
父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良善的，
所以我们会分辨啊，
我们会分辨。
耶稣同样这样讲话，
耶稣同样也是这么说，
我们虽然是不好，但是知道将好东西给我们儿女。
我们虽然不好，但是我们知道将一些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儿女。
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最好最良善的父神，
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最好最良善的父神。
所以毫无疑问必定会将好东西善良的东西赐给我们，
所以毫无疑问的他一定会将好将良善的东西赐给我们。
诗篇三十四篇，
在诗篇三十四篇
第八节这样讲话，
第八节这么说，
你们要常常主恩的滋味，
你们要常常主恩的滋味，
常常即是话要用嘴唇去试一试这个味道，
常常的意思就是要用嘴唇要用嘴巴去试一试这个味道。
英文的圣经就讲到话 taste and see， 试一试你就知道这个味道了。
英文就说 taste and see， 就是要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味道。
可能在电视广告里面大家常常看到两种的可乐在那里常常比较，
可能在电视上我们也看到说两种不同的可乐在那里比较，
有些的研究就说百事可乐好味，
有些人说百事可乐好比较好喝，
另一些的统计又说可口可乐是更好味，
有一些人说可口可乐更好喝。
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的可乐，
不知道你是喜欢百事可乐还是可口可乐，
试一试你先知道哪个味道更好，
你自己去亲身试一试你就知道哪一个味道更好。
你们要常常主恩的滋味便知道它是美善，
这里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它是美善，
美善良好 good，
美善就是美善良好很好。
在我人生四十岁之前我都不敢去尝试一种水果，
在我人生四十岁以前我都还不敢去尝试一个水果，
一直有朋友或者有家人说试一试这种很甜美的榴莲水果你会喜欢的，
他就叫我说哎，试试看这个榴莲的水果很甜很甜美很好吃的。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都不敢试，因为一闻到的味道已经很难闻了，
当我年轻的时候一闻到那个味道就说哎呀很难闻，我这
么难闻当然不好吃啦，
这么难闻一定不好吃的，
所以呢就避开了，
所以就一直都没有去试都避开。
后来有一次勇敢试少少了，
有一次很勇敢来试试看一点点，
不好大嚿少少，小匙羹比匙羹更少的一点点试
一点点，一个小匙羹来试试看，
可能就不要闻这个味道用嘴唇试试好了，
就不闻那个味道用嘴巴来试试，
一发觉其实味道是相当甘甜的，
一发现原来榴莲是蛮好吃的，
只要不要介意初头这个味道太强烈，吃了之后你发觉好味，
只要不要介意那开始的味道，吃了以后你会觉得是很甜美的。
自从那次之后就开始 懂得欣赏这种甜美的榴莲水果。
自从那一次以后，就开始会欣赏这个甜美的榴莲水果。
觉得这种是水果当中的珍品。
觉得这些是水果当中的珍品。
你们要常常主恩的滋味，便知道它是美善。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它是，便知道它是美善。
好多人不敢常常主恩的滋味。
很多人 不敢尝试主恩的滋味。
好多人没有信心去常常主恩的滋味。
很多人没有信心去尝主恩的滋味。
所以永远都不知道神原来是这么良善的。
所以永远都不知道神原来是这么良善的。
我们需要用属灵的嘴巴去尝一尝。
我们需要用我们属灵的嘴巴来尝一尝。
需要用这个属灵的舌头去试一试。
用我们属灵的舌头来试一试。
需要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心灵去经历神的美善。
用我们自己的身体，用我们的生命来经历神的美善。
神是良善的。
神是良善的。
神不想看到他的儿女经常都是愁眉苦脸。
他不想见到他的儿女经常愁眉苦脸。
神希望我们想一想他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美善的。
他希望我们能够尝他的恩典，知道说他的恩典是多么的美善。
父母给儿女都是最好的东
西。父母，我们父母给我们儿女都是最好的东西。
啊，当送礼物的时候，其实不单止小朋友高兴，父母也都高兴的。
当我们送礼物的时候，不单单是小朋友高兴，我们做父母的也很开心。
啊，大概一个月之前，在我们所住的屋邨有一个雪糕车叮叮当当这样经过。
大约一个月以前，在我们住的地方有一个冰淇淋车在有声音那里响，就开过来。
当时呢，我和我的儿子 Matthew 正在玩一个羽毛球。
我们爸爸跟Matthew 在外面在打羽毛球。
那 Matthew 呢，我的仔就说，我们买个雪糕吃好不好？
那 Matthew 就说，爸爸，我可不可以买一个冰淇淋吃？
因为身上没钱，所以要回到房间里面拿钱。
因为身上当时没有带钱，所以回到家里面去拿钱。
很可惜，当我拿了钱出来要准备买这个雪糕的时候，怎知这个雪糕车跑掉了。
谁知道当我们回家去拿钱出来的时候，那个冰淇淋车已经开走了，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所以 Matthew 这个小朋友很失望。
所以 Matthew 就很失望。
到处在这个屋邨里面走了两个圈都不见。
到处就在我们的 townhouse 那边走来走去，去找这个冰淇淋的车。
见到小朋友这么失望，所以我就好了，不如就揸个车去附近的商店里面特别为他再补买一个雪糕啦。
所以他就看到 Matthew 很失望，就特别的开车到附近的商店去买了一个冰淇淋给他吃。
开车大概三四分钟之后，去到一个嘅方便店买一个雪糕。
所以开了三四分钟，就到一个小商店去买一个冰淇淋。
就睇见 Matthew 喺呢个雪糕店，哇，睇嚟睇去好开心，因为有去好多种嘅雪糕可以拣自己喜欢所食嘅。
看到这个小孩子 Matthew 很开心，因为满冰箱都是不同口味的冰淇淋，他可以自己任选。
他就选了一个其实是非常便宜，只是99仙一个的雪糕。
他其实就选了一个很便宜，只有9.99的一个冰淇淋。
当他揸着这个雪糕的时候，我们回家不单止他开心，我发觉心里面我自己也都是觉得很满足。
不单单是小朋友开心，我自己也是觉得很开心很满足。
神不喜欢见到他的儿女经常是愁眉苦脸。
神不希望见到他的小孩子常常都是愁眉苦脸的。
要常常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
要常常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
主耶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
主耶稣在世界上是最完美的人。
耶稣拥有完全的人性。
耶稣拥有完全的人性。
耶稣也拥有完全的神性。
耶稣也拥有完全的神性。
耶稣是一个最良善最和蔼的人。
耶稣是一个最良善最和蔼的人。
从四福音里面我们见过很多次。
在四福音里面书我们看到很多。
特别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被拉到耶稣的面前。
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看到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捉拿。
你想到他的心情几咁尴尬呢？
你想到他的心情是多么的
尴尬。好像中国人讲呢，就捉奸在床。
看，就像中国人说捉奸在床，
证据确凿啦，
证实扩据了。
呢班犹太人其实唔单止系为咗要控告呢个妇人，更加要揾话柄去试探耶稣。
那班犹太人不单单只是要控告这个女人，他还要找耶稣的话柄来控告耶稣。
耶稣面对呢班凶恶嘅犹太人，
耶稣面对这班很凶恶的犹太人，
好聪明，
很聪明。
呢班犹太人问耶稣话：，
这班犹太人问耶稣说，
按照摩西嘅律法，我哋应该用石头将佢打死。
按照摩西的律法，我们应该用石头来将他打死。
拉比，犹太人嘅师傅，你认为我哋应该点做呢？
他们就问耶稣：，拉比，犹太人的师傅，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呢？
耶稣反问一句，
耶稣就反问他们一句：，
你哋中间边一个人系冇罪嘅，可以先攞石头将佢打。
他说：你们当中哪一个人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第一个石头打他。
跟住继续喺地上咩？系泥沙嘅地上面写字。
然后继续他自己在那个泥沙那里写字。
我哋唔知道耶稣写乜嘢。
我们也不知道耶稣写什么。
会唔会系律法里面其中嘅几条呢？
会不会是律法书里面其中的几条？
会唔会就系呢班犹太人佢哋自己所都曾经触犯过某些嘅律法？
或者是他们这些犹太人自己也触犯了一些律法？
会不会甚至是写某些妇女的名字，而这班犹太人他本身曾经也犯过奸淫呢？
或者是写一些妇女的名字，那些或者他们也是曾经犯过奸淫的。
结果没一个人拿石头来打这位妇人。
结果没有一个人拿起一个石头来打这个妇人。
一个一个将石头放在地上。
一个一个将石头放在地上。
慢慢从老到幼的离开了，
从老到幼一个一个都离开了。
耶稣很温柔问这个妇人，
耶稣很温柔地问这个妇人，
是不是没有人定你的罪呢？
他说是不是没有人定你的罪呢？
妇人回答说没有。
妇人说没有。
这位良善的夫子，
这一位良善的夫子，
主耶稣很安慰地跟他说话，
主耶稣很安慰地这么对他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我也不定你的罪，
平平安安地回家去吧，
平平安安地回家去吧。
只不过耶稣加一个提醒，
只不过耶稣也加了一个提醒，
从今以后就离开你犯罪的生活，
从今以后离开你犯罪的生活。
何等良善的夫子，
何等良善的夫子！
世界上只有他能够有权柄去定这个人的罪。
世界上只有他有权柄可以定这个妇人的罪。
但耶稣并没有定他的罪。
但耶稣并没有定他的罪。
耶稣怜悯这个不小心跌倒犯罪的妇人。
耶稣怜悯这个不小心跌倒犯罪的妇人。
在美国历史当中，一位最仁慈的、最能干的总统，相信就是美国的林肯总统。
在美国历史当中，一个最仁慈、可算最好的一个总统，可算是林肯总统。
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
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
林肯总统有一次去探望一间医院。
林肯总统有一次 去一个医院探望。
医院里面呢躺卧着好多因为战争而受伤的军人。
医院里面躺了很多因为战争而受伤的军人。
其中有一位的军人受伤非常严重。
其中有一个军人受伤非常的严重。
有个护士就走到林肯总统的身边，小小声跟他说。
一个护士就走到林肯总统的身边，小声地跟他说。
总统先生。
总统先生。
这位病人受伤太重，相信他已经没有生存的希望了。
他跟林肯总统说，这个军人受伤的太重，我相信可能没有生存的希望。
林肯总统继续去探望所有受伤的病人。
林肯总统继续去探望其他受伤的病人。
最后又再一次回来探望这位病人。
再次转回来再探望这一位重伤的病人。
总统不能够忘记这个受伤的军人他的表情。
总统不能够忘记这个受伤病人的表情。
总统弯低他的腰，在他的耳朵旁边细细声地跟他说。
结果他就弯下他的腰，在他耳朵旁边很小声地跟他说，
军官啊，为了我的缘故，你必定要坚持下去。
他就跟他说，军官啊，为了我的缘故，你必定要坚持下去。
跟住呢位护士听见，
结果这个护士听见
呢位嘅垂死嘅军人对护士咁样讲，
这位垂死的军人这么对护士说，
因为总统先生嘅缘故，我会继续坚持落去。
因为总统先生的缘故，我会继续的支持下去。
后来竟然真系神迹咁样发生，呢位军人度过咗危险嘅时期，后来可以康复。
结果简直像神迹一样，这个军人度过了危险的期间，能够康复起来。
另外一次喺白宫有几位职员睇见总统对住窗口，好似呆咗咁样去望住。
有一次，总统对着白宫窗户门口外面，就看着外面这样子发呆。
原来总统先生是看住白宫嗰个草地，正在喺度思想一件事情。
因为总统正在看着外面那个白宫的草地，在思想一个问题。
有位职员就问总统先生：“你似乎是相当的忧愁。”
有一个职员就问他说：“总统，你是不是很忧愁呢？”
林鹏就话：“冇错。”
他说是的，
因为今日是处决的日子，
因为今天是处决的日子，
有很多在打仗的时候逃跑的军人将会被处决。
今天在很多逃跑的年轻人将会被处决。
我并不责怪这些的青年人，
我并不责怪这些青年人，
我不认为他们是懦弱的军人，
我不觉得他们是懦弱的军人，
只不过因为他们的脚控制着他们，要叫他们在打仗的时候逃跑，
就是因为他们的脚控制了他们，要叫他们在打仗的时候逃跑。
白宫的职员看见在林肯总统的面上流出两行的眼泪，
这个白宫的职员看着林肯总统流下 两行的眼泪。
总统一路看着这个将要处决的军人的名单，
总统一直看着将要处决军人的名单，
就这样讲话，
就这么说，
我会尽我的能力去挽救这里每一个可以赦免的人，
我会尽我可能来挽救这些可以赦免的人。
林肯总统这么受人民的尊敬，
林肯总统这么受人民的尊敬，
不单止因为他有伟大的功绩，
不因为他是有很伟大的功绩，
将美国能够统一，
将美国南北可以统一，
而且解放黑奴，
也解放黑奴，
更加因为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更加是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从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美德。
从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美德。
林肯总统心地善良，
林肯总统心地善良，
所以值得我们这么尊敬，
所以值得我们这么尊敬。
诗篇116篇第七节，
在诗篇116篇第七节，
在我们的信息大纲里面有记载，
在我们的信息大纲后面 有记载，
诗人这样讲话，
诗人说，
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
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
厚恩待你，我参考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新国际译本，就译为 For the Lord has been good to you， 神对你非常良好的。
在参考这个 NIV version 的时候，讲到说神是对良善的对我们，
神是用厚恩，不是用薄的恩典来待你，
神是用厚恩而不是用薄恩来对待我们。
这个恩典是很厚的，
这个恩典是很厚的，
所以我们的心可以仍归安乐，
所以我们的心仍归安乐。
当我们的内心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的时候，
当我们的内心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的时候，
常常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神赐给我们的厚恩，
常常我们是忘记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厚恩。
作诗这个人可能有一段时间他心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喜乐，
作诗这个人可能一段时间他的心里没有平安没有喜乐，
所以他提醒自己对自己说话，
他提醒自己跟自己说，
他对心说话，
他对自己的心说，
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
他说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
我的心可以平安可以喜乐，
我们的心可以平安可以安乐。
为什么？
为什么呢？
环境不顺利，
环境不顺利，
身体不健康，
身体不健康，
人家对我不好，
人家对我不好，
点解可以平安可以喜乐呢？
为什么还可以平安还可以喜乐呢？
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
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我们。
人生是有很多不公平的事。
人生是有很多不公平的事。
但是神是良善的。
但是神是良善的。
神是对我好的。
神是对我们好的。
神是用厚恩待我。
神是用厚恩来待我们。
所以我们的心可以仍归安乐。
所以我们的心能够仍归安乐。
神没有忘记我们。
神没有忘记我们。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当我们忘记神恩惠的时候，我们就心里面不平安不喜乐。
当我们忘记了神的恩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会有平安，不会有喜乐。
当我们再一次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
当我们再次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能够仍归安乐。
我们的心就能够仍归安乐。
神是一个良善的神。
神是一个良善的人，
是有情的神，
是有情的人。
在退休会当中呢，梁作荣牧师的信息提到，
在退休会当中，梁牧师在他的信息里面有讲到，
中国人呢很多时候常常讲到命运安排，
中国人常常都会说，哎呀，都是命运来安排，
命运呢其实是无情的，
其实命运没无是无情的。
梁牧师提到呢，一位的粤语的时代曲，许冠杰所唱的诗歌，
梁牧师
时代曲。
梁牧师以前昨天就讲到说有一个粤语的一个流行歌曲是许冠杰所唱的。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命里无时勿强求。
师父讲到命运的安排，人是无可奈何。
很像是讲到命运的安排，我们是无可奈何的。
但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有情的神。
但是我们所信的神是有情的神。
神是有感情。
神是有感情的。
神是有人情的。
神是有人情的。
当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
当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了以后。
神并不是让我们人在这个宇宙当中自生自灭。
神并不是就让我们在这个宇宙当中自生自灭。
进化论就形容到这个世界，人类其实是由无生命慢慢转变，由单细胞生命慢慢变成复杂的人，成为有生命。
进化论就讲到说，人是从 无生命的生物变成单细胞的生物，再慢慢的进化到现在的生命。
进化论是无情的。
但进化论是无情的。
但是创造论就是有情的。
但是创造论是有情的。
因为耶和华神用泥土做了亚当夏娃之后，就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
创造论当神创造亚当，用泥土创造亚当夏娃之后，他就用一口气吹在 这个亚当夏娃的身上。
所以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人就能够与上帝沟通了。
所以我们人就成为有灵的活物，能够跟神来沟通。
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
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后，
神并不是用遥控来控制这个世界，
神并不是用遥控来遥控这个世界，
神亲自参与这个世界，
神亲自的参与这个世界，
神是道成肉身住在人的当中，
神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
耶稣基督经历了你和我所有的生老病死，
耶稣基督经历过我们所有的生老病死，
他经历过孤单痛苦饥饿贫穷，
他经历过孤单痛苦饥饿贫穷。
神是有情的，
神是有情的。
神创造这个世界，
神创造了这个世界，
又继续管理这个世界，
也继续的管理这个世界。
他用自己权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
他用他全能的 命令来托住一切的万有。
科学家如果单单从科学角度来看，
如果科学家单单用科学的角度来看，
地球是自转，所以转一转就一日。
地球是自转的，所以转一圈就是一日一天。
地球围绕太阳转一个圈就一年。
地球如果绕着太阳转一圈，那就是一年。
但是从圣经来看，
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神管理这个宇宙是有情的。
神管理这个宇宙是有情的。
诗篇十九篇讲到，神是叫太阳出来，神要叫太阳落山。
圣经在第十九篇那里也讲到说，神叫太阳出来，神也叫太阳下山。
神叫天落雨打雷 闪电，
神也叫天下雨、打雷、闪电。
一切系神嘅安排。
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
神系有感情嘅。
神是有感情的。
神参与你同我每一日嘅生活。
神参与你跟我每一天的生活。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提到。
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跟第十六节提到。
在大家嘅讲义里边有记载呢段经文。
在我们的讲义这里记载这两节的经文。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主耶稣怜恤我们，
主耶稣怜恤我们，
知道我们的软弱，
知道我们的软弱。
我曾经看过一套百老汇的歌剧叫做 Les Miserables， 是一个法国的故事。
曾经看过一个法国的歌剧叫 Les Miserables， 在百老汇上演的。
里面形容到一个有体恤和善良的神父。
里面讲到一个有怜悯、有善良的神父。
有一个法国人叫做 John Valjean， 他因为贫穷的缘故。
有一个犯人，他的名字叫 John Valjean， 因为贫穷的缘故，
他就偷了一条面包，其实不是为自己，是为他的妹妹的小孩子没有食饥饿，所以偷条面包他喂他们。
他有一天去偷了一条面包，其实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妹妹的小孩子没有东西吃，希望能够给他们有食物吃。
这个小孩子就快饿死了，
这个小孩子就快饿死了，
所以他冒险去偷东西，
所以他很冒险的去偷东西吃。
幸好当他偷面包的时候就被人捉拿了。
很不幸的时候，当他偷面包的时候就被人捉拿了。
而且当时的法律非常的严厉，因为偷面包而罚他坐监坐了十九年。
因为偷面包，那时候法律很严，偷面包就被犯坐牢坐了十九年。
当他坐监十九年之后放监出来，
当他坐了十九年的监狱之后出狱，
要出来找工作非常困难。
要出来找工作是非常的困难。
没人肯请他做工。
没有人肯请他做工。
所以有一次遇到饥寒交迫。
又有一次遇到很饥渴、很饥寒交逼。
所以一个晚上他就去到一个神父的家里面求救。
有一次一个晚上就到神父的家里面求救。
因为神父好慈悲，所以欢迎他。收养他度一个晚上。
这个神父很慈悲，收养他在他家里度过一个晚上。
那个晚上给他吃了一顿很丰富的晚餐，吃得很饱。
那一个晚上让他吃了一个很丰富的晚餐，让他很饱。
有面包，有汤。
也有面包，也有汤。
那在神父的家，这个 John 他睡了一晚。
神父就在这个 John 就在神父的家里睡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这个 John 他要离开的时候，
第二天早上这个 John 要离开的时候，
他再一次受到试探。
他再一次受到试探。
他想到将来的生活怎么办呢？
他想到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
所以偷偷地就在神父的家里面偷了一些很名贵的银的碟，
就在神父的家里面将他神父很贵重的银的碟子偷走了，
就离开了，
就离开了。
后来被警察捉住他，
后来被警察捉住。
警察将这个小偷再次带回到神父的
家。这警察将这个小偷带到神父的家里去，
要指证他所犯的罪，
要指证他所犯的错。
这位神父非常对这位的小偷很有恩情，
这个神父对这个小偷非常的有恩情。
但竟然这位小偷忘恩负义，
竟然这个小偷忘恩负义。
他站在神父面前，心里面非常的紧张，又自责又惧怕。
他站在神父面前，心里非常紧张， 也非常的自责。
佢心里面谂，唔知呢一次要坐监又要坐几多年啊？
他又心里在想说，不知道这一次坐牢又要坐多少年呢？
但神父相当嘅慈悲。
但是神父非常的慈悲，
好良善，
很良善。
佢对呢位警察话，
他对这个警察说，
警察先生，点解要捉拿我呢位朋友呢？
他说，警察先生，为什么要捉拿我这个朋友呢？
呢啲嘅碟系我送俾我朋友嘅。
这个碟子是我送给他的。
仲有个章，刚才你忘记咗我，原来仲要送几支蜡烛俾你，你唔记得攞。
刚刚我还想送几个蜡烛给你，你也忘记拿了。
所以将蜡烛交在呢位小偷嘅手上。
也将蜡烛交在这个小偷的手上。
因为呢位神父嘅体恤。
因为这个神父的怜悯体恤。
小偷唔需要坐监。
这个小偷不用再被抓去坐牢。
他大受感动。
他大受感动。
他经历到什么是怜悯。
他经历到什么是怜悯。
他经历到这位神父的良善。
他经历到这位神父的良善。
他因此他就决志信主得救了。
因此他就决志信主而得救。
他经历到良善的神。
他经历到良善的神。
从这位神父的身上，他经历到神的怜悯。
他从这个神父的身上，他经历到神的怜悯。
人生是有很多不公平的。
人生是有很多的不公平。
不知道你的遭遇是不是好像这位小偷一样？
不知道你的遭遇是不是像这个小偷一样呢？
你觉得人生真的不公平？
你觉得人生真的是不公平？
但千万不要忘记。
但千万不要忘记。
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里面，有一位良善的神。
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里面，有一个良善的神，
就是爱你爱我的天父，
就是爱你爱我的天父。
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
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
使得他的儿女得益处，
使得他的儿女能够得益处。
你所认识的神是怎样的神呢？
你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呢？
是不是单单是一位法官？
是不是只是一个法官？
审判犯人？
审判犯人？
是不是单单是一位警察？
还是一个警察，
常常捉拿小偷，
常常去捉拿小偷。
还是你所认识的神是良善的神，
或者你所认识的神是良善的神，
饶恕的神，
饶恕的神。
主耶稣体恤你的软弱，
主耶稣体恤你的软弱。
今天将你的难处带到他面前，
今天将你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
将你心里面的苦水吐在主耶稣的面前，
将你心里的苦水吐露在神的面前，
来到神施恩宝座的面前，
来到神施恩宝座面前，
你可以得到怜恤和恩惠，
你能够得到怜恤恩惠，
做你随时的帮助，
做你随时的帮助。
请我们一同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对你的认识实在太肤浅了，
我们对你的认识实在是太肤浅。
我们常常不够信心，
常常我们会不够信心，
不敢尝尝主恩的滋味，
不敢尝尝主恩的滋味。
我们常常不敢用信心踏出一步，
我们常常不敢用信心踏出一步。
所以没有经历到神你的恩典，
所以没有经历到神你自己的恩典，
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
也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
我们很容易因为人生的不公平就埋怨，
我们很容易会因为人生的不公平而埋怨，
甚至愤怒，
甚至愤怒。
求你饶恕我们，
求你饶恕我们，
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心，
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
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
你是良善的神，
你是良善的神，
有怜悯有恩典，
有怜悯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而且有丰盛的慈悲，
也有丰盛的慈悲，
赐给凡是敬畏你的人，
赐给凡是敬畏你的人。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你的爱直到永远，
你的爱直到永远，
你的信实直到万代，
你的信实直到万代。
我们敬拜你，
我们敬拜你。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